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党史学习动员教育大会的时候呢，要求在全党展开党史学习教育。他表示要用中共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但是他也强调要树立所谓正确的党史观，坚持以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中共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而且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而且他还特别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那么什么是所谓正确的党史观？习近平口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习近平既要党员学习党史，又对所谓错误的党史如此忌惮呢？那么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永毅。那么宋永毅教授呢，长期是研究中共的文革史，我们欢迎宋教授。
谢谢林峰，谢谢观众朋友们。
好，今天第二位嘉宾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先生。徐先生也是长期研究这个中共的这个文革历史哈，我们欢迎徐先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先来请教这个宋教授。宋教授，今年是这个中共建党100周年啊，那么这个习近平是在2月20号的时候呢，在北京主持这个召开这个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要求全党范围呢开展这个党史学习教育。他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我想听听您这个看法，就是说为什么他要求这个党员来学党史，而且用习的话来说呢，他要求党员学党史，他说是为了鼓舞斗志，明确方向，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启迪智慧，砥砺品格。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听了这个你介绍的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尤其看了他所用的那些华美的词藻，这个我呢就产生的有这么两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说这个毛泽东在1939年的时候啊，他曾经提出过说，中共夺取政权或者说他将来巩固政权啊，他有三大法宝。那个三大法宝呢，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那么这个中共的语言啊，尤其是他那些官方的口号是需要翻译的。那么我想简单的给他翻译呢，就是说他的所谓党的建设呢，就是党的谎言了。他的武装斗争当然是暴力了。他的统一战线那就是国际国内外的欺骗。那么中共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他的党的建设呢是最重要的，就是另外两个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从属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那么这个党的建设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大张旗鼓的提呢？也就是说发现问题了。那么习近平已经讲了，这个以前的中共党史啊，有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啦，有什么不正确的党史观啦，等等等等，实际上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说明中共原来的党史被掩盖了的那些真相就不断的被揭露出来。那么他在这个全国人民也好，他全党也好，这个心中啊，对他以前制造的那些谎言呢，就产生了怀疑，就失去了信心。所以他现在呢，就要利用他这个政权啊，就是要强烈的掩盖这些已经被揭露了的历史真相，重新用谎言来统一起来。讲的难听点，就是谎言治党，然后呢又达到谎言治国的目的。那你讲这个历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真实两个字嘛。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历史，小到一个村庄一个学校的历史，如果你离开了真实，你一定要统一到一个虚假的历史中间去，我认为是不能达到成功的。当然你有强权可以这么做。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两个历史的均益，这个我想我们下面还会继续讨论的。那我刚才听到你讲的一个立刻的反应啊，大概就是这两点啊。
嗯，好的，那么想接来请教徐友谊先生，就是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认为这个为什么呀，这个习近平要在这个中共建党一百年这个到来之际啊，要求这个党员来学习党史。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过去啊，应该说也是历来要求党员来学党史，那这次动员和这个过去相比呢，您认为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在共产党，尤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传统中间，历史实际上是为现实服务的。因为一谈历史就要谈到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的必然性，从这里面就能够派生出一个政党或者是执政党它的合法性问题。就他们通过反复的谈历史，尤其是谈党史，来达到这种认证自己合法性的这么一个目的。这是共产党一来大谈党史的这么一个原因。这一次谈的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就以前谈党史实际上是要强调要全党要服从党史的，就过去谈历史的那个时候的领袖，现在谈党史就要谈服从现在的这么一个领袖，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步伐，这完全是为了统一全党的这种决心。我觉得他随时都需要做这种事情，今年刚好一百周年就提供了这么一个由头而已。实际上这种事情是从来都是不间断的，定期的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好，谢谢徐先生。那么宋教授，就是习近平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啊，大谈特谈所谓这个大的历史观，还有历时代大潮，用了很多大这种豪言壮语啊。他我们举例来说，就是说他说呢，在一百年的这个奋斗中呢，中共呢始终以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那么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而且他还说呢，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的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啊。用了很多大，那您怎么来评价他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说大的历史观，那这个大历史观和小相对来说就可能还有小的历史观，就是说您认为他为什么要特意来强调要树立这个大的历史观呢？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听了你刚才介绍的，说那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他现在习近平啊，和他这个就是讲话动不动开书单，他读过多少书啊等等，有的时候就是越是文化比较低的，他越是要故作深奥。所以你看他用了很多大，很多那些华丽的词藻。在我看来的两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他那些讲话自相矛盾，他自始至终说中共自始至终是把握历史大势啊，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啊，如果你这个一百年以来全部都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不去讲它了。举个例子说，你现在讲到1981年的那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恰恰是讲了就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的错误，很多的东西需要吸取教训。那如果说你完全正确处理了，你就没有反右的错误嘛，你就没有大饥荒死几千万人嘛，你就不会发动文革嘛，你就没有八九这样臭名昭著的镇压嘛。所以我讲他这个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个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他这个现在浮勇风雅很厉害， 毛泽东时期的这个中央的文件啊，中央的口号提法啊，他还比较直接。现在你看那个东西呢，就是一大堆华丽的辞藻，然后呢，你觉得就说云里雾里，而且喜欢用那些时髦的学术界的那些 term， 就那些词汇，比如说大历史观，在你查一下这个百科全书你就知道，就是在英语来说啊，它叫 macro history。那么这个 macro history 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说它注重在世界范围之内的一个系统和另外一个系统的比较。比如说你把这个日本的封建主义啊和欧洲的封建主义啊进行比较啊，那个就是比较大的历史观。那么在中文的世界中间呢，我记得呢是一个美裔的华裔学者叫王仁宇啊，他在他那个书中间，他那个万历十五年还有中国大历史啊等等这个书中间，就提出了就是说这个整个历史的把握呢，尤其是他讲中国两千年以来常常以道德代替法律，所以呢要记这个注重那些数据层面技术层面的探讨。那这个当然这个大历史观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学术界的一家之说。那你现在乱用这个专业的名词大历史观，你是不是要回到黄仁宇呢？你回到黄仁宇呢，那你这个马克思主义又不行。所以我刚才觉得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第一个他自相矛盾，第二个呢他浮勇风雅，你讲了半天以后呢就是提供一个虚假的东西。
好，谢谢宋教授的这个分析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徐有余先生，就是这里边啊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或者特别值得大家外界关注的一点，就是说他提出啊要树立所谓正确的党史观。那么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说呢，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这种说法。那么也就是说按照他这个字面的含义来讲的话，他这个意思就是中共党史上有正确的党史观，可能也有不正确的党史观。那么中共官媒的一个解读说法是，所谓正确的党史观就是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那么您对此如何解读？那么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这个两个决议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呢？
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是1945年中共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谈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之间关于党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定于一尊的统一口径的一个说法，这是第一个决议。第二个决议是1981年党的11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的是中共在1949年以后建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期间的历史，这是两个东西，就基本上就覆盖了中共建立以来的那段时间的东西，这是两个东西。至于谈到正确的党史观，我觉得这个提法现在的我觉得中共的宣传机器实际有点夸大其词。其实中共历来对于党的历史观历史的表述是采取一个非常严格的监控跟把握的措施的，那种尺寸是最严格的东西，什么东西能提，什么东西不能提，什么东西提到哪一步都有，实际上从来都在贯彻一个正确的历史观。也我没有仔细考证过是不是以前没有这个提拔，我也不知道，就算没有这个提拔，实际上从来贯彻的都是要搞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只不过没这么明确说出来而已。实际上这方面是实际上是审查的最严格的，从来就有着这么一个东西。
好，谢谢徐先生的这个介绍。那么宋教授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习近平说呢关于这个正确的历史观，他有一个说法叫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啊，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用他亲自来说，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一直在说所谓这个历史虚无主义，那这次是习近平本人也提到这一点啊。那么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有个微信公号叫学习小组，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解读这个习近平讲话，他说符合中共关于历史问题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的就是正确的党史观，那么其余的呢就是错误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文章还说呢，一段时间以来有人以重估历史为借口，以史料勾陈为幌子，妄图歪曲历史，割裂源流，否定党史的主流和本质，有的以庸俗低俗媚俗的手段呢来涂抹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的丑化党的领袖，对英模人物进行戏说恶搞，那么还有的呢是对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等搞所谓的重新评价历史翻案等等。那么您怎么来看就是中共所谓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习近平这次本人也提到这个历史虚无主义，那么为什么在中共看来呢历史是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正确党史观也有不正确党史观，而且为什么这个党呢会惧怕人民谈论他的历史呢？
哦，我是这么理解啊，这个很简单的来说，习近平说这个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啊，就把这个词颠倒一下，他就是要什么呢，他就是要虚无历史，也就是说这个历史啊是我要让你知道的，我就不把它虚无了，我要掩盖的不让你知道的，我就把它虚无掉，就不让你知道。那么这个我刚才讲了，他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他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用谎言来治党啊，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呢，就是他的所谓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呢，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严格的，那中共刚才这个徐有余教授也讲到一直是有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他要把它变成更为严格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研究历史写作或者揭示历史真相的禁区，就是他不让你知道的他一定不让你知道，哪怕你已经知道的他也要把它篡改，他也要把它重新阉割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近年以来在研究这个中共的历史和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方面是有很大进展的，比如说研究土改，我们就得出了实际上这个土改是一个暴力土改，而且呢消灭了很多的中国勤劳致富的中产阶级，所谓的地主。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反右，实际上他把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完全给消灭，那更不用说大饥荒，那因为他的浮夸风造成了3000多万人的无故的死亡，那么所有这些呢他都是要把它掩盖的，要把它虚无掉的。那另外他这个所谓主流非主流的说法，这个完全是一种文革思维，这个大家都知道，文革中间啊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总有毛泽东的帮手，比如说这个林彪嘛，他讲得很清楚嘛，他就说你一定要看主流，你要看到这个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这个损失是最小最小的，也就是说任何错误他都可以说不是主流，死再多的人他也可以说不是主流，这个完全是就是说这个和他自己的都是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说，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他讲的刚才徐有余教授提到这两个决议了，第一个决议的尚且不论，第二个决议啊他就有问题，即便你去学第二个决议啊，和习近平目前所要主张的也是自相矛盾。有一个笑话嘛，是真实的事情，我在中国大陆一个研究文革的朋友，他就把这个第二个决议啊放到微信上去，就被微信禁掉了，说你这个讲这个决议啊和中央关于文革的这个精神啊不相符合啊，这个不是这个信史了，你想笑话吧。后来我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这个恰恰就是1981年的中央决议，那个微信还是把他给封了。所以你可以知道，比如举个例子说，在这个81年的这个决议中间特别提到了批评华国锋的，就说他压制了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8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的七八十年代，这个讨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衡量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是事实，而不是某一个文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讲话，因为那个是要反对这个华国锋的两个凡事嘛，要突破这个毛泽东讲话的这么一个藩篱，对吧？那邓小平才能上去嘛。那你想他现在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和文件符合的才是真理，那你不是矛盾的吗？因为1981年的文件本来就是说，当然这个文件也是不理想，对吧？但是这个文件至少说了什么？至少说了你要注重这个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本本。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好，谢谢宋教授。那么徐先生就是还是关于这个这个虚无主义啊，这个学习小组呢这篇文章呢提到也还提到呢，就是说习近平曾经表示过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那么这是他引述的一段话啊。那么国内外敌对势力威胁就是拿中国拿这个中国革命史啊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的目的呢就是来搞乱人心。那么我想请教您，如果说中共的历史清白，那他会不会害怕被别人搞乱？那么中共的党史是不是说也一定要姓党呢？
其实中共的党史不但姓党，远远不止这么一点，而且他是姓党的第一把，跟党的第一把手的姓是一样的。光是整个说中国共产党好，中国共产党党员好，这完全是不够的，一定要说到党的第一把手是才是唯一正确唯一英明的，在斗争中间涌现出来的，一定要到这地步。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极端的说法，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党的东西，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实际上是随着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发现人们历史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总对历史事件上要做补充跟修正的，没有一个定于一帧固定不变的东西，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没有，何况是历史，那是更是没有这么一个东西。要求有一个姓党的历史，或者有一个跟党的第一把手同姓的党史，这是一个完全说不通的东西。所以中共的党史就显示出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时随地的涂抹跟改写，其实它从来没有一个一贯跟有一个定论的东西，它随时都在随着时代需要，随着党的需要，随着党的第一把手的现实需要来改变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这种东西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其实他用这个词时间用在自己身上时间是最准确的，而不是用到历史学家的考证上方面。
好，谢谢徐教授。徐先生，那么宋教授，就是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华国锋啊，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共日前是高调的这个纪念华国锋诞辰这个100周年，那么主持这个纪念会的这个座谈会呢是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还有另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也是这个政治局常委韩正这两位。那么王沪宁在这个致辞中呢，他说呢，我们纪念华国锋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党性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等等哈。那么想听听您啊，这个为什么中共要这个高调的来纪念华国锋，而且为什么是王沪宁和韩正这两位来主持的这个纪念座谈会呢？
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王沪宁和韩正啊，为什么他们要来出面那个我也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想这个大概是习近平分给他们的任务。但是有一点呢，我想讲一讲，就是说王沪宁和这个韩正呢都是上海帮了。那么在这个中共的党史中间，尤其文化大革命这个中间呢，上海帮的声誉都不太好。那个就是经常他们充当吹鼓手第一把手的，另外呢经常就是说这个说谎啊，这个你就像姚文元啊张春桥啊，那么这个主要的宣传的干部和宣传机器都是上海帮，但这个情况呢我不太清楚啊。那么我讲这个他现在提倡这个学习华国锋呢，给我的感觉呢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完全是深入主义的，他现在套在华国锋头上的就是什么党性坚定啊，对党忠诚啊等等啊，那个 讲了半天啊，就像刚才徐有余教授讲的，他讲过去是为了现在，那么他就是要全党像华国锋那样呢，忠于毛泽东那样呢，来忠于习近平。但是呢，他忘了，就说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在历史学界，华国锋更值得人们称道的还有那么一些东西。比如说第一个，华国锋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宽容比较包容的一个第一把手，一般来说他对不同意见他不进行打压，他让你讲话。那么另外你还注意到，就是这个华国锋啊，当时叶剑英给了他一个称号叫英明领袖嘛，但是他多次提了说不要提英明领袖，也就是说华国锋实际上对个人崇拜他还是反对。那更不用说华国锋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组织了一个政变嘛，他认为四人帮不行，他就动员军队把他推翻掉。那这个三点你习近平为什么不讲呢？因为这个三点对你来说都不合你的胃口，对吧？你最不包容，对不对？那你最要搞个人崇拜，然后你也怕下面造你的反，所以我讲它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另外一个隐约的感觉呢，因为华国锋是山西出来啊，那么习近平的父亲呢，习仲勋呢是陕西出来的，他们在中共的党内啊都不是主流，就都不是这个刘少奇啊、邓小平啊，你包括毛泽东从江西出来的等等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值得讨论啊？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本人和红二代相比啊，他常常也有血统上的自卑感，因为他是这个中共党内的这个派系中间数出了，就讲难听一点，就他是旁支，他不是主流了，对吧？那么他现在提华国锋，哎，华国锋山西出来，他也可以做第一把手。那我父亲是陕西出来的，那虽然不是红一方面军，虽然不是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正宗，那我为什么不能做第一把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明里是台华，暗中是扁担？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不敢说啊，我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好，谢谢宋教授。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也请这个徐有余先生来简单谈一下，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共要高调这个纪念华国锋？那是不是说他会全面否定这个邓小平呢？
这很难说，当然有这种可能，这一点可能宋教授的理性是有道理的，就是把重担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么一个形象，这种有可能。但我更强调的是，其实这100周年碰巧是华国锋，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也会选另外一个人，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共领导人感觉到了有统一，在全党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的这么一个急迫的需要，随便哪一个人刚好是100年，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这么做。因为至于给这个人怎么定性，把他的哪些优点哪些长处突出出来，是随着宣传机器随便怎么说的。所以我觉得这100周年纯粹是就是有这种统一认识跟统一意志的需要。当然另外一点呢，华国锋刚巧有个特点是现在特别透过现在的需要，就华国锋这个人特别老实跟本分，而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特别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或全部党员最大的品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要听话跟本分，这一点华国锋刚好又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这种东西偶然因素跟必然因素加在一起，华国锋就要被塑出来。如果不是华国锋是另外一个人的话，也要把他塑造成这么一个形象，以供为党的需要服务。
好的，那对不起，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十答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宋有余教授和徐有余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